公元1603年，在熬死了牌桌上所有的选手后，60岁的加康公终于获封征夷大将军，并于同年正式开府。想过去，看今朝，老乌龟心情此起彼伏。如今放眼天下，碍眼的也就剩下那个金光闪闪的大阪城了，还有城里住着的丰臣一家。按说这两家当年一起在织田信长手下就明争暗斗，一直到本能寺纵火案告破后，才勉强算是从台面上挪回了桌子下。但是等泰阁一撒手，留下丰臣秀赖他们孤儿寡母，想斗赢老谋深算的德川家康基本没啥可能。想赢的唯一希望，估计也就是超长待机的家康公突然驾鹤。但事实证明，家康公的生命线是真的长。但反过来，老乌龟心里也急，自己能苟到今天已然是菩萨保佑了。为了不给儿孙留个烂摊子，老乌龟认定要在自己这一代神气定定。而老乌龟的第一步就是效仿当年的丰臣秀吉，在修建名古屋城时向天下大名要钱，这其中就包括丰臣家。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大侄子，30年河东，30年河西，也该轮到你孝敬长辈了。秀赖则修长书一封，前后洋洋洒洒500字，提炼起来就一个字，不给。敲打失败的老乌龟直接不装了，在一次宴会上当着天下诸侯的面向秀赖提了三个要求。第一，年轻人得多运动，大侄子，你别老在大阪城里宅着了，来我这里当个质养子，你爹走得早，当叔叔的也方便照顾你。第二，嫂子店夫人也别窝在家里了，一起过来陪陪孩子。最后，既然你们一家人都搬出来了，大阪城就干脆过户给我吧，我再给你们寻摸个新地方住。千言万语一句话，赶紧把你家户口本还有魏王人先天圣体一起打包送过来。面对老乌龟的如此羞辱，窝囊如秀赖也是忍不住了。你这老乌龟，不光惦记我老爸的产业，还惦记我老妈的身子，这能忍？最终战争爆发，可等打起来才发现自己家里居然连个能打的都没有，那咋办？扩招呗，以前家里的一老一少都请出来，要是人手不够的话就降低入职门槛，浪人也要。当年老乌龟灭了那么多人，心怀不满的浪人一定有很多。于是在丰臣家的号召下，一大批家臣一老和无主浪人涌入了大阪城。这里面有很多名冠天下的大人物，比如战国第一兵真田信村、日本七柱枪后藤基次、日后大阪战神毛利胜勇等等。等除去这些名将外，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族青也加入了对抗德川的队伍。而这个小族青日后会成为日本历史上最负盛名同时也极具争议的一代剑圣。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今天的主人公，天生怪力的无良剑客，一生不败的剑道宗师，从未战队的战队天才，战国末期多场著名恶战的主打人，宫本武藏。1584年，宫本武藏出生于日本冈山县樱田郡大原町宫本。此时距离大魔王的本能寺大火已经过去了2年，而此时的日本，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等人正在疯狂地瓜分大魔王的遗产。外面热闹归热闹，但对宫本武藏他们家来说似乎没啥影响。宫本他们家最开始姓平田，后来祖上在新免间当差，于任上干出了些成绩，被家主赐姓新免。虽然这个新免家在群雄并起的战国不是啥名门大族，但是好歹在天皇那儿是有编制的。宫本他们家四舍五入也算是抬了旗，但是传到了宫本武藏他爹吴二斋这一辈，老爷子生性淡薄，大城市容不上肉身，小城市归隐灵魂，一个冲动辞官回乡了。既然撂了挑子，也就不好再用主家的姓了。就好比你离开了德云社，那这个云字就得还回去。考虑到那个年头兵荒马乱，认祖归宗太麻烦，丢了姓的吴二斋倒也坦然，直接就近，以自己家居住的村子给自己冠了个姓，改名宫本吴二斋。虽然听着扯淡，但是在日本战国时期的姓氏就是这么不严肃。就好比裹着麻布出生的叫麻生，家里有口带着青苔的井就叫苍井，门口有座桥就叫桥本了。虽然吴二斋这个人看起来比较不靠谱，但是本事却不小。据吴二斋自己所说，自己曾经见过足利家末代将军足利一招，并且让一追二打赢了将军家剑法所的老师，被将军御封为日下无双剑法家。当然这件事无所考证，毕竟足利一招虽然水， 但是他哥可是大名鼎鼎的剑豪将军足利义辉，而足利家的剑术老师是日本公认的两位剑圣，种原普传和上泉信纲。但毕竟老子英雄儿好汉，考虑到宫本武藏日后的战绩，老爹这句话应该有几分可信度。说回宫本家，考虑到老爹吴二斋的不靠谱，家里的日子过得一直都是得过且过，最终在武藏三岁那年，母亲因忍受不了摆烂的父亲而离家出走，继而改嫁，只剩下家里这一大一小俩不靠谱的继续混日子。大概是爷俩实在是太闲了，吴二斋看着自己刚刚才能抬头的儿子，突然冒出个大胆的想法，反正你妈走了，我闲着也闲着，不如教你点剑法啥的，将来也能混口饭吃。但彼时的武藏站直了还没有刀鞘高，吴二斋退而求其次，先教儿子一套入门的功夫石手。吴二斋本想着作为专克武士刀的武器，学好了石手对剑法肯定有帮助，将来就算儿子天资愚钝学不来剑术，学好石手至少不会受欺负。本来这个教学安排是没问题的，可仅过了四年，吴二斋生了一场大病，没挺过来死了。在爹死娘嫁人的家庭氛围下，武藏年仅七岁变成了孤儿，幸得村民和附近寺庙的抚养，总算是没饿死。最难能可贵的是，武藏在寄宿寺庙期间接受了僧女们的教育，让武藏得以读书识字，这对于一个生于乱世的孤儿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就这样命苦但日子还行的武藏在宫本村茁壮成长，日常活动大概就是上午去村口干活，中午随处蹭饭，下午习武练艺，晚上寺庙补课，日子平淡且充实。外面的群雄逐鹿似乎永远不会影响到这个平静的小乡村，武藏也从不考虑自己的将来要做什么，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生于宫本，长于宫本，最终也将葬于宫本。平淡的日子直到武藏13岁的某一天被一个来自村外的不速之客所打破，这个不速之客名叫有马喜兵卫，来头说大也不大，就是一个到处找高手挑战的剑客，想以此打出名堂，然后遇到个资金雄厚的大名藩主聘用自己当个家臣。但是要说来头小也不能算小，这位有马军师从新当流，而开门立派之人正是前面提到过教授将军剑术的大剑圣种原普传。喜兵卫本来来到宫本村本是打算挑战隐居于此的高手吴二斋，但是那年头消息闭塞，到了当地才知道吴二斋已经没了好几年了。喜兵卫本想就此作罢，但是彼时的武藏13岁，正是人厌狗嫌的年纪，听说有人来挑战自己的死鬼老爹，也不打听打听对面是啥人，就自己写了个战书托人递过去了。喜兵卫接到印战书大喜过望，大师不在了，但想必家学传承，能打个大师之子也行啊。于是隔天喜兵卫来到了寺庙求见，主持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剑客，但是在得知对方的目的后，主持怒斥，你这什么狗屁剑客呀，13岁的孩子你都不放过，你怎么开得了口？喜兵卫听完又羞又怒，这种风高下决生死的事岂能当儿戏，另外应战书我都接了，你这是要我再走传出去不就成了我怕一个13岁的孩子了吗？我走行，你让那个熊孩子出来认输道歉。无奈的主持只好回去拉着武藏出来道歉，但是武藏出来后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他告诉喜兵卫，我爹一辈子就没有败过，轮到你一个浪人放肆。喜兵卫感觉莫名其妙，浪人吃你家大米了，你小子不也是浪人之子吗？本来打算口头教训一下就算了，你这熊孩子这么出言不逊就别怪我了。于是喜兵卫抽出自己的太刀想再吓唬一下，结果年仅13岁的武藏半点不虚，抽出腰间的木刀就要比划比划，这下喜兵卫被架住了，这要动手吧伤一个孩子传出去很难听，这要不动手吧怕一个孩子传出去更难听，思来想去算了，自己收着点也算给这个孩子长长教训。多年后导演王家卫在《一代宗师》里告诉了我们一条至理名言，
武行四大忌，和尚道士女人小孩。
反观此时的武藏，母亲改嫁，和尚养大，稚气未脱，这 buff 几乎叠满。决斗的过程其实也没有多精彩，武藏自知凭自己的木刀根本架不住对面的太刀，于是偷偷的在袖子里藏了把沙子，正赶上喜兵卫轻敌放水，武藏一把沙子封其视线，随即踏步上前敲掉了喜兵卫的刀，紧接着按照父亲教的反手刀上挥，一刀劈到了喜兵卫的脑门上。此时的喜兵卫肯定很后悔，首先他 他想不到这孩子光学武艺不修武德，其次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13岁的孩子能有这么大的劲，最后他也没有机会想更多了，因为武藏的这一击直接敲碎了喜丁卫的头骨，这位云游天下的剑客最终倒在了一个13岁的熊孩子的木刀之下。取得了人生中第一次决斗胜利后，宫本武藏突然觉得自己不该学老爹一样耗在这个村子里，爹家有打死人的前科，害怕给养育自己的村子带来麻烦，于是在隔年14岁的宫本武藏离开了宫本村，开始了游历生涯。彼时的天下在秀吉取得了初步胜利后进入了短暂的和平，这让武藏的游历生涯变得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对于浪人来说太安全反而有些无聊，于是他也开始了到处挑战高手的修行之旅。这期间武藏经历了大大小小40余次的决斗，无论是成名耆老还是热血青年乃至剑术大家，武藏无一败绩。按说武藏确实是有些天赋在身上的，虽说父亲是个高手，但是因其早逝未能获得父亲的真传，自己的一身剑术基本都是在这一路上决斗中边打边学。另外因为武藏天生神力，单手便能轻易地挥动别人要两只手才能挥动的长刀，在有明确记载的决斗中有一场与忍者肉护点扇的决斗，武藏持双刀，点扇持锁链，武藏在决斗中右臂连刀带手都被对方的锁链缠住，武藏毫不惊慌，硬是靠着自己右臂的臂力将点扇拉至身前，再用左手抽刀将其斩杀。正所谓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如果一只手杀不了你，我愿意再出一只手。就这样这位年少提剑便掀翻整个江湖的年轻人出道即巅峰，在一次又一次的决斗胜利后陷入了当代青年普遍的精神内耗中，即对前途的迷茫。这种感觉往大了说叫失去了生活的意义，直白点说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没有规划。思来想去，武藏复盘自身资源优势，整合行业现有业态，深挖市场需求痛点，倒逼固有行业转型。说人话就是，武道这块潮头我是浪够了，浪人不能一直浪下去吧，我得找个班上。武藏下定决心去打工，其实也是不得已的，毕竟在那个群雄割据的年头，要么上山种地，要么下山砍人。我家这儿父死母弃的小年轻，也没有薄田继承，还是当浪人等机会更适合武藏宝宝的体质。想通了这层关系后，武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乱世之中提3尺剑，立不世功，封妻荫子就在今日。于是武藏先来到了曾经的老东家新勉家，报上了父亲的名号，看看能不能走个内推，不求接父亲的班，至少给个 offer。 结果对面一听到父亲的名字直接就把大门关上了，就你爹当年那事儿，说好听点叫擅离职守，说难听那就叫做背主叛门，你还好意思回来递简历，麻溜滚蛋。吃了闭门羹的武藏在心里暗骂老爹不靠谱后，决定多投几份简历试试。当时正赶上10天3成跟老乌龟死扛，双方都憋足了劲马人准备开篇，这倒是给了武藏机会。在评估了两家公司的综合实力后，武藏想着10天3成高低是太阁旧臣，旗下真田家那爷俩也是极能打的，这大义在西军啊，咱就押宝西军了，就凭咱这两把刀，将来不得来个城主大名啥的，稳了，全都稳了。于是雄心勃勃的宫本武藏加入了西军的宇喜多秀家军中，成了一名族卿，命运之轮就此掉了链子。官员之战打响后，宇喜多秀家有多丢人这里就不展开了，好在武藏自身本事不差，没死在乱军之中，命虽然保下来了，但是人却成了战犯了。出世无望的武藏只得再度游历。1600年，19岁的宫本武藏来到了京都，此时仍然希望出人头地的武藏感觉沙场进攻无望，便把希望再次寄托于决斗扬名之上。而这一次他的目标则是父亲曾经的对手将军的剑术所教练吉冈一门。而这次的决斗的确让宫本武藏扬名天下，但有点瑕疵的是，扬的是灭门恶名。与吉冈一门的决斗对于武藏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对手的狂战，而是对手的不应战。毕竟此时的武藏只是一个战场落败的溃兵，虽说之前游历江湖已经颇有名气，但吉冈家是什么身份？将军的剑术教练，门徒数百，不是世家子弟就是王室贵族。
你很会打吗？
你会打有个屁用啊，出来弯腰有势力，
要有背景。你哪个道上的？
让我跟你打，输赢都没有好处，那我为啥要应战？因此，吉冈家一连三次无视了武藏的战书，被无视的武藏倍感屈辱，于是在某一天来到了吉冈家的道馆，也不管家主在不在，抽出木刀见人就打，打到全场趴下后放下狠话：吉冈老贼出来挨打，要不然老子以后天天上门踢馆。而当时家主吉冈青侍郎去将军家喝茶了，回来后看到满地哀嚎，顿时就怒了：我的徒弟个顶个非富即贵，你也敢打？你哪是打我徒弟的屁股，你分明是在打我吉冈家的脸。于是吉冈青侍郎应下决斗，地点定在了城外的一城寺。决斗当天，武藏一人应战，吉冈家则是连带家主门徒来了七八十人。决斗开始，宫本武藏和吉冈青侍郎默认切磋点到即止，双方皆使用木刀，但越是高手过招越是方寸之争，武藏仅用一个回合便打落了青侍郎的木刀，胜负已分，决斗本该到此为止，但是武藏天生神力，一时不察便打断了青侍郎持刀手的手腕，青侍郎自此不能持刀，这对于一个剑客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吉冈家受此大辱，实难忍受。青侍郎的弟弟传七郎率先拔刀冲上，随后吉冈家门徒也拔刀跟上。如果说刚才的木刀对决是分高下，那真刀出鞘那就是要决生死了。武藏被动应战，在看出对方不死不休后，武藏不再收手，全力挥刀。这一战武藏斩杀吉冈家76人，一代剑术名家吉冈家就此灭门。消息传出，天下皆惊，悠悠众口怒至起，生性残暴，武德低劣，无不世之仇岂能灭人满门乎？而跟随灭门骂名一起传开的，隐隐约约的还有天下第一剑客的凶名。那一夜如同罗刹附身的武藏心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也正是从那个夜晚开始，宫本武藏对于武道的理解出现了变化。望着自己手里的双刀，武藏对于屠人满门的骂名以及天下第一的称谓感到了沉重。武道的强大一定要通过杀戮来体现吗？杀一为罪，屠万为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乱世之中人命如草，彼如此，吾亦如此。想通之后，武藏收刀入鞘，此时他手中的剑已然放下，但心中的剑却愈加锋利。自此以后，武藏继续着自己的漂泊之旅，虽也曾短暂出世，但最终没能圆了少年疆场之志。毕竟神气已定，人心思安，即便武藏已然放下了天下第一的执念，但是在世人看来，武藏之剑术已然冠绝天下了。而世人所想无非是大丈夫当如是也。直到另一个天才剑客的出现，当他看到宫本武藏的时候，心里想则是彼可取而代之。佐佐木小次郎，橘右京的原型，天才剑客，不同于宫本武藏善使双刀，小次郎的武器是一把长达3尺的野太刀，换算到今天他的刀得有1米3，而其成名绝技燕反更是传得神乎其神，据说可以出刀必能斩落飞燕。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以极快的速度挥出2刀封住燕子起飞的轨迹，再用3刀斩落飞燕。两位巅峰高手的对决发生在岩流岛，这是一场流传千古的决斗，故事的版本众多，又缺乏相对可靠的第三方史料印证，但就是决斗时小四郎年纪就有7、8个说法，这里只能选择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诸君且听一乐。风，大风；海，大海。你来了，你不该来，但我还是来了。你剑呢？万物皆可，遂与途中传讲萧木为剑。此剑多长？3尺5寸。一声清雷，乌云间似有雨点落下，剑起，雨落，一招，败敌。以上为我仿前人风流，东施效颦，诸位看一乐。但实际记载其实相去不多，以木为剑，一招败敌。此战后小次郎重伤不治，剑客以剑为生，死于剑下，大争之势求死得死。后续宫本武藏望风息心，开始书写兵法理论和整理二天一流。1645年，武藏把独行道与五轮书二书合称为自世书，并授予弟子四位孙之允。同年6月13日，一代剑圣宫本武藏在千叶城与他的武士居所去世，享年62岁。有关宫本武藏这个人， 在日本的历史上到底如何，一直以来都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说他一生决斗六十余次，从无败绩，更是有过以一人之力斩杀76名剑客的辉煌战绩，无愧剑圣之名。也有人说宫本武藏有武无德，决斗时所用招式下作，其本人更是没有在战场立功，难称剑圣。这注定将是漫长且无果的讨论。宫本武藏生在了一个对于他而言最好也最坏的时代，好的方面在于大争之势群雄逐鹿，给了他足以名流千古的舞台，坏的方面在于战争是暴力的对决，也是政治的延续，出将需见利，入相需心黑。但这位纵横天下的剑客也许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提剑时父亲的那句教导：心似锋刃，冷冽忠实。